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嘉义、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九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师意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电视机前的菩萨们，阿弥陀佛，先问候大家，少病少恼否？色身康泰否？有不清利否？道业精进否？众生易度否？现在各位所收看的节目是佛教正觉同修会为各位准备的三圣菩提之学佛事宜，我们将一些学佛人平时会感觉到有疑问的部分，把它们呢分门别类，一项一项的为各位介绍。今天我们接着上一集的节目，继续为各位说鸠摩罗什法师与中国佛教的关系。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说到，公元401年12月20日，在滞留凉州17年之后，罗什法师终于来到了长安。法师到达长安的第五天就开始翻译佛经，而且呢，在长安一住就是12年，总共翻译了佛经300多卷，也就是平均一个月就有两三卷，这个速度是相当惊人的。几乎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佛经，太半都是出自于罗什之手，这一点我们后面再来说。当时罗什法师得到了国王姚兴全力支持，在长安城北方逍遥园内，罗什之下有2000多名僧人在帮忙一起译经，现场一片对诵经典的这个嗡嗡的这个声响，大家遇到不能明解的地方，就往园内的西明阁去请教法师定夺。在西明阁内，有时国王姚兴亲自加入译经的行列，国王手持旧的经典，罗什则拿着新的经典，两个人呢在逐一的对读经文来决定是否合适。有时呢，两个人谈到高兴的地方，心会意解，不由得哈哈大笑。罗什与皇帝亲自译经，这也是极少数中国佛教史上的佳话。罗什除了译经， 更公开讲法，常有1000多个人听他说法。当时由国王姚兴领头，王公以下很多人都成为他的弟子，成为佛教的居士，一时蔚为风气。罗什法师身边有很多的助手帮忙他，其中最有名的像是深造、道深、道荣、深瑞等等。这一个时期呢，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中国净土宗初祖慧远法师在庐山建立念佛莲社，建东林寺，倡导念佛法门。但是呢，他对念佛三昧有所不明，听说罗什大师在长安，所以就写了信来请教有关于念佛三昧。罗什写信答复了慧远，说明念佛三昧定是怎么一回事。几个月后，又接到了慧远的回信，再度的请教。两个人就这样书信往来，讨论来讨论去，直到罗什圆寂。后来慧远把这一些信合编为一本书，叫做《大圣大义章》。所以当时的人呢，就把长安和庐山看作是中国佛教南北的两个中心。可以这样子说，在鸠摩罗什之前，二圣佛法与大圣佛法混合着进入了中国。一般的佛弟子其实很难弄清楚两者的差别。直到罗什法师之后，中国佛教内部才将大圣与二圣的佛法清楚地划分开来。由于他的翻译作品太有名了，一般人反而忽略了鸠摩罗什在佛法上精湛的修正。对于罗什法师依着自己正量所写的著作，也少有人专门来研究。简单的说一句，自古以来很少有人真正能知道鸠摩罗什法师的正境。我们可以这样子说，罗什依靠着自己在佛法上的正量，所以他翻译的作品才能转换成如此精确而深刻的中文佛法论述，甚至已经超过了梵文的原著了。很少人能够知道罗什法师在佛法上修正的程度，这一点在他生前似乎就已经有迹可循了。他曾经感慨地说，无若着彼作大圣阿毗昙，非迦瞻言止彼也。今在秦地，身世则寡，则何于此？将何所论？唯为姚兴著《十相论》二卷，并为魔经，心奉之若神。就是说，如果我鸠摩罗什拿起笔来写一部大圣的阿毗昙论点，以我现在的程度，可不是佛世时候的迦瞻言所能相比的了。现在在中国地方，少有人能赏识这种甚深的论点。我就像是小鸟折了羽毛，到了这般地步，还能说什么呢？我只为国王姚兴写过两卷的《十相论》，国王将这两部论与《维摩经》并列，供奉如神明。 罗什法师在朝堂是讲经时期，国王姚兴因为太崇慕大师了，所以希望大师能在中国留下后裔。因此，在半强迫的情况下，要求罗什法师婚配，甚至呢，强迫赐女子十人与罗什。鸠摩罗什为了译经事业能够顺利，也为了中原佛教的发展顺遂，直到就如同多年前的预计，因为宿世因缘的缘故，来到中国会让自己的戒行受损，所以呢，必须要牺牲个人的得失。最后，他又再度的恢复了在家居士的身份，于是离开了寺院，居住到世俗的房舍。当时，罗什的师父佛陀耶舍来到了中国，到了姑臧，听说国王姚兴逼着徒弟成婚，叹息地说：“罗什啊！”如同上好的锦缎，怎么可以把它扔到荆棘森林中呢？其实这一切都是罗什大师为了佛教的大局，为了佛法在中国弘传顺利，一位菩萨必须勇于承担，不能因为菩萨个人的修行而伤害了佛教的弘传，所以必须要勇敢承受。事实上，这样的行为或者有违二圣的出家戒律，但是呢，反而是符合菩萨戒中的规定，也代表了罗什大师是一位真正依止菩萨戒的大圣菩萨。自古以来，许多的法师大德，秉持着二圣偏周之心，未能真正的依止大圣菩萨戒，所以对于鸠摩罗什法师的作为，有着微言批评。正所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燕子和麻雀怎么能知道鸿鹄的志向呢？也可以晓得。即使是号称自己是大圣的佛弟子，这当中也少有人能真正明白大圣菩萨戒真实的意旨，所以也更能让人敬仰罗什法师的菩萨德行。公元413年，罗什法师往生于长安。他生前曾经发过誓言：如果我所翻译的佛教经典没有谬误，那就让我的身子火化之后，舌头不烂坏。果然，在他去世火化以后，舌头没有化去，而成为了舌舍利。陕西草堂寺到现在还继续供奉着他的舍舍利塔。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谈鸠摩罗什法师他的译经对中国的佛教造成了什么深重长远的影响。以下，我用同样是梵文翻译的学者金克木老师所说的架构为大家说明。中国所翻译的佛教典籍，内容的丰富，在全世界可数第一。汉译佛典数量庞大，它的影响所及呢，在中国的历史上，无论是和尚或不是和尚，信佛或不信佛，一句阿弥陀佛，任凭是谁都晓得的。 也都是人人在念的口头禅，在各种的小说、戏曲和电影、电视剧中都会出现。在市井小民的心中，阿弥陀佛可是比释迦牟尼佛的名声还要大。其次，中国人常说“佛菩萨，佛菩萨”，比起佛来，菩萨更是普遍的为大众所知晓。例如，观世音菩萨是最有名的菩萨，家家户户的婆婆妈妈们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忠实信徒，所以古德用“家家观世音，户户阿弥陀”来形容我们中国小老百姓的家庭。民间最通俗的文学作品，像是《西游记》等等，章回小说、戏曲，都为观世音菩萨做了大量的宣传。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尤其是士大夫的世界中，禅是最流行的佛教用语。每个人都能说上几句禅话，什么口头禅、野狐禅、参禅，成了流行的话语。连在《红楼梦》里的贾宝玉也会弹上两句禅语。知识分子之间专用口头语言讲怪话，讲一些人们听不懂的话，然后笑着说：“这个就叫做禅机。”禅在中国变得如此的通行，究竟是怎么来的？还有，在家的佛教徒称为居士，在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甚至呢有一位，干脆把印度人的名字来当做是自己的别号，就是唐朝著名的诗人王维，外号叫摩诘，还自称是维摩居士。维摩诘就是这一位最有名的印度居士的名字。另外，中文里面像是鬓为魔、天女散花，都是我们很常用的典故。这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我们追溯一下，中国人最喜欢的这一尊佛——阿弥陀佛。这一尊菩萨，观世音菩萨，这一位居士，维摩诘居士，以及这一个玄之又玄的禅，讨论他们的来源，就可发现，这些和中国最流行的几个佛教宗派有着关系，而也都和鸠摩罗什有着密切的相连结。为什么这样说呢？家家阿弥陀，意思是无量寿佛或无量光佛，它出自于《阿弥陀经》，这是净土宗的最主要的经典。这部经是罗什法师翻译的作品。户户观世音，则是出自于《妙法莲花经》中的普门品，这是天台宗原教最主要的经典，在中国也是读诵的人数最多的一部长篇佛经，甚至演变到信徒们对它一字一拜，念一个字就拜一次。这一部经也是出自于罗什法师的大作。中国的禅宗发展到后来，几乎是等同净土宗，禅净双修被视作天经地义。除了净土宗的《阿弥陀经》， 中国佛教中最大最重要的宗派禅宗，它的主要经典是《金刚经》，还是出自于鸠摩罗什之手。至于那一位著名的大居士维摩诘，则出自于《维摩诘所说经》。这是许多不想出家当和尚，又想成佛的知识分子最喜欢读的佛经。这一部经的翻译者呢，还是鸠摩罗什，几乎在中国佛弟子中最流行的几部经典，翻译者竟然都是同一人，鸠摩罗什法师。他在长安的工作其实只有12年，但是呢，却翻译了74部佛典，总共384卷。有些经典呢，前后其实有好几个译本，但是罗什法师的译本总是最为流行。虽然他来自于西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外，但是他中文的译文水准远远的超出了由中国人自己所译的佛经。这是因为鸠摩罗什不但自己精通梵文、汉文和西域的语言，具有广博的学识，然后来从事翻译，并且呢，又得到了国王的帮助，组成了一个大型的学术团队，帮助他的徒弟们都是一时的人才，像是道生、深造、深瑞、道荣四大弟子。他的一场组织中有时甚至达到几百人之多。中国从东汉开始翻译佛经，到这个时候已经超过了400年。5世纪初正好达到了一个需要总结整理的阶段。在西北的丝绸之路已经是交通频繁，文化接触密切，翻译佛典的事业呢，已经得到了初步的成绩。在中国与印度的文化史上，4、5世纪这个时候呢，正值中国的南北朝以及印度的吉多王朝，这是一个佛教关键时期。鸠摩罗什的翻译工作同时总结和传播两国当时重要的文化。单就翻译的本身来说，唐朝的玄奘法师可能超过了鸠摩罗什。前面提到的《阿弥陀经》《金刚经》《维摩诘所说经》，玄奘法师也都出过新的译本，并且呢，将它改名以更贴近原著。例如《阿弥陀经》改成了《称赞净土佛摄受经》，《金刚经》成为《大般若经》第九会，《维摩经》成为《说无垢乘经》。可是，在文体上更为精准的玄奘译本，始终无法取代罗什的原译本，在社会上就这样子一直流行了下来。大家所喜欢的仍然是鸠摩罗什的译本，大众对于罗什的译本总是情有独钟。不论是饱读诗书的大儒，或者是不识之无的农村大妈，大家都有志一同的选择了罗什翻译的经文作为自己终身的依靠。剩下来的部分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为各位介绍到这一边。阿弥陀佛。
喇嘛信世界，揭开藏传佛教昙摧瑜伽的面纱。张善思、吕爱伦编著。本书揭开藏传佛教无上瑜伽的面纱，让世人了知喇嘛们借修行为名、行性侵妇女之时的内幕。详阅此书，可以了解藏传佛教性交修行的本质，得以保护自己与家人免于宗教性侵害。